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又来到我们每个月月底第四周的人物访谈时间。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美宝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呢，他们是我在三峡河调查的过程，还有以及我们去年的验调积极参与的一个家庭。那我听他们妈妈在谈他们家小朋友的跟他们在大自然的一些互动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呢，所以呢，我就跟妈妈约一个时间，我们就今天来听听他们家的故事。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美宝。我对，刚刚老师有介绍。我们是一个 family， 所以我是三宝妈，然后我们家庭的成员爸爸，然后另外有三个小朋友，现在一个是国医生，一个小三的小四的弟弟，还有一个小三的妹妹，这样。然后谢谢老师先来跟我们谈就是我们家自然探索的旅程。那我先请我们家的哥哥自我介绍。
嗨，我是杨雨晴，我今年12岁，我就是大哥。啊，我今天要介绍就是我之前去挖掉的整个过程，从最一开始到三河的河边去帮青蛙过马路，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可能全部被碾平了。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帮助青蛙他过马路啊，骚扰我们，那可能就真的就被碾平。
是，讲到青蛙过马路，你有没有？因为我们小时候开始玩那种很简单的电玩游戏，就有一个是叫做青蛙过马路，帮他青蛙，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电玩？
那是小鸡过马路。
你们是叫小鸡过，我们那时候是青蛙过马路。然后我们他真的是过马路，然后你不小心他会被车压死，然后我们就要怎样左右移动啊，去躲车子，
对对对，
让他过马路。那你们那时候已经变成小鸡了？
现在是小鸡啊。
哦，是这样子哦。好，所以很有意思，你们真的是真正在帮青蛙过马路哦。
对。
那现在还有吗？
现在那个没有在做啊，因为我们后来就想要转职到更厉害的地方，我们就跟新北环教到英歌图书馆后山去做挖掉。
应该不是更厉害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地缘的关
系比较近啊，然后调查可以比较深入。
OK， 所以你在那边，那我先讲一下，你青蛙过马路参加过一次是不是？还是几次？
大概10次吧。
10次哦，所以是一年吗？
就
青蛙过马路的部分啊，就是三峡那个地区，它是有分说的是赤蛙季，它有分从要去产卵跟从产卵之后要孵化出来要回到山上两次，所以一年两次。所以那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大概是有进行到2年到3年的时间。
哦，有这么久时间
啊。但其实一季就是可能那一个月2-3周的周末。
哦，了解了。那都是晚上去嘛？
都是晚上，因为青蛙它在出没时间就大概是5点到7点，一定要晚上去。
那个以前你感觉你参加的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很开心啊，帮到他们，而且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像蛇，或是蛇皮，有时候会看到大蜥蜴被碾平，就会很可怕。
是，
有时候还要捡尸体到旁边，不要让它碾得更烂。
OK， 所以你们是全家一起出动吗？
偶尔啊，就但是平常妈妈跟妹妹就很累，就先回家。
所以调查跟帮助这些做这些工作真的是很累的事情，对不对？
对，是很累。但是我这里一定要帮自己声明一下，我不是怕累。因为其实在做做帮青蛙过马路的志工，他其实蛮需要体力的。
对，
所以他一次上山可能需要2个小时。
uh-huh.
然后那时候的妹妹应该是才大概小班的年纪
哦，比较小，年纪小，要照顾
他
啦。
对，而且那个是真的是山路暗暗的，就是带着手电筒，然后穿那个反光背心。
哦，穿反光背心很重要，安全很重要。
对，安全很重要。所以那时间点是因为担心还要带着一个小孩子，然后拖累整个行程。
没错没错。
那
所以是照顾妹妹啦。
对，是照顾妹妹。你不要误会我。那我觉得雨晴，我们可以聊一下为什么 哎，死掉的动物在路中间，你还是要去把它
还是要处理
的动作呢？
为什么？
你把它留在那就很不人道啊，不然把它碾烂呢也很残忍。
OK， 是基于这个因素哈。
对，然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如果今天的青蛙它如果尸体被碾平在路上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有其他的动物要来吃它的尸体，会造成第二次的路杀。
对，那我就回馈一个我们的经验。那个我们曾经在20多年前啊，在北宜公路。哦，现在北宜公路因为这个高速公路通车了，所以它车流大幅减少。以前是很重要的到宜兰那条公路，那条公路车非常多。那也是青蛙季，夏天哈，那个蛙在马路上被压死，猫头鹰、菱角鸮还有其他的晚上的哺乳类动物就来吃这些青蛙，结果就被撞死。所以那条路上常常见到猫头鹰的尸体。哦，是这样子的，所以没错，妈妈说的没有错，一定要把这个尸体移开，是因为怕后续又造成伤害。好，那你后来做那个叫什么图书馆，莺歌图书馆的挖掉又是怎么回事？
就是啊，后面山上就是整片山，因为新北环境要统计蛙类的数量种类，所以我们就上山要记产卵数量、蛙的数量，然后有时候会有几种毒蛇。毒蛇也要把它记录下，龟壳花、玉蟾节都有。
那你参加这个蛙钓是谁带着你呢？你会认得那个蛙吗？
啊，认得蛙类，
你都认得。
台湾有的基本上都认得。
哇哦，小学生呢，你就那么厉害哦，太厉害了。
我们之前带领我们哈一起开始进入青蛙的世界的老师是一个三峡很有名的种子国小的一个老师。嗯。静儿老师，那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说，如果要成为一个某个领域的专家的话，他说哇，青蛙我只要台湾的种类就那时候应该是32种，
对对，32种，
只要认识32种，我就认识全部的青蛙了，
不像
鸟类这么
的复杂，有600多种、啊、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哥哥弟弟他们就很有成就感，
是是是，
因为他很认真的认，好快就觉得自己变成专家。
我早期也在认青蛙，但是蛙身都认得吗？
蛙身基本认得一半而已、啊、
一半哈、哦。OK OK， 好，很厉害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你这从事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雨晴，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在三峡做护蛙的时候，那个其实那时候是记录说路杀有多少状况，看到多少，所以这也开启了他们兄弟对于生物调查的一点概念、
uh-huh.
但是那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监测，好，那个毕竟是以保护青蛙
哦、oh, 对对对，
它的目的性不一样。
对，
然后后来我们进到莺歌的某一条固定的路线之后、就变成开始展开我每次在固定的路线、
嗯、哼，
然后这一段期间我开始记录到多少的青蛙，
是的，
多少的蛇，
是
好，然后这个因缘际会下，兄弟就开始展开了所谓的从观察到调查。
哦，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对，这是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过程呢，那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你的感想？感觉怎么样？
我记得刚开始他们就是跟着一些专家、好，新北环教的应该是建良老师，然后几位应该是也有中研院的一些专家进来，然后刚开始就是跟着走嘛。
对，
那后来他们也很开心，有曾经有一次跟我讲说，哇，他们可以独立自己一条路线了。
哦，自己负责一条，
就是等于说那个路线大家分工切几段，他们已经被信任到爸爸跟他们可以一组，自己就是你负责这一段
哦，
然后老师这样分工，开始真的有开始减少他们的 loading。
嗯，
对，他们很有在这个过程有获得什么成就感吗？
唯一的成就感就是小最少数被看好的小孩吧。就其他来的小孩就感觉就小屁孩，感觉来玩，
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很爱闹啊，哪里拿
狮子
说青蛙？
但
妈妈必须说，她以前也是很爱闹的。我们其实有刚开始去做挖掉的时候，她其实跟观察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懂，
所以其实小孩吵闹
这是正常的啦，
但是其实因为如果是非常正式的调查、晚上我们又不像看鸟类是可以用眼睛看，我们用耳朵听，这时候小孩的吵闹就变得
干扰，
很干扰。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他们也是，你们也是经历过蛮多的白眼、
一路走过来，
一路走过来才成长的。
最开始老师也可能也觉得我们是来玩的、来混的，后来长期跟着老师也很信任我们，可以让我们独立去做记
录。真的不简单，哎，这真不简单。对对对对，很棒很棒，给你一个掌声啊、哦！我加音效好了。好，
那这个这时候那个，哎，刚刚弟弟还没有做自我介绍，
对对 对, 对，来来换弟弟，
雨汉来。
大家好，我是杨雨汉。
你好，
我是建德国就读县德国小，今年11岁。
11岁，
好，好，我分享一下雨汉呢，他在。他还蛮特别一点是他的观察力还不错、
是，
所以在那个英歌图书馆后面后山的那个挖掉的过程里面，他有曾经发现在那边没有出现的蛙。
什么蛙？有记得吗？
长脚
是蛙。哦，长脚啊、哦，哦，长脚真的比较少。
长
对对，长脚真的比较少。哎、欸，差不多是都是缩的比较多。哎，哦，你发现长脚、啊，
他很清楚，就说这个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
哎，对对 对, 对，
所以他的对蛙类的认识，他不只是从图鉴上去认识，你是慢慢的去。
哦，讲到这个，我问一下哦，所以你们一开始加入这个，开始参与这个蛙钓哈、哦有在上一些室内课吗？他们这个团队有没有带你们上室内课，还是一开始就是先实际执行呢？
哎，开始有，应该是有一堂的室内课
哦，是有，只有一
堂。但是毕竟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幼儿园的，
对对 对, 对，
对他们对于那个影像、那个投影片上面的，
是
没有印象那么深，
是是是。
那后面真的是
实际比较深，
实
际调查印象比较深，
跟着老师、然后看说这是什么蛙。
我们去调查蛙类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青蛙的人。青蛙的它的卵然后就觉得对，就是卵泡，然后觉得很神奇，然后老师就说那是卵泡。
对，
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快干掉的那些盆子里面的卵泡，我们就把那个盆子里面卵泡那个移到比较大的池子，不然到时候干掉。
嗯哼，
雨汉在这个过程啊，他真的就激发起他爱那个生物的心
啊！是是是是是，
还有、我们常常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台风完看到公园地板上有那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我们刚开始是带回家先。照顾他，看他伤好了就把他放掉，但是我们之后发现我们这样子养他只有一两只成功，所以我们之后就去那个找那个帮忙照顾鸟的。
你找谁？
鸟
桃园野鸟协会
啊、找桃鸟哈、哦，找桃园鸟会来写。去问他们的经验，还是说把鸟送到桃鸟呢？
就是把先把鸟送到那边、然后他们就会照顾、
是
之后就会告诉地点，然后之后他们就会来我们捡到的地方放。
哦，这样子哈。那你自己有没有听你妈妈讲说你常常捡到鸟？哎、欸，你跟鸟这么有缘哦？
对啊，在学校有捡过。
还有呢？
还有之前出去旅行的时候
也捡过，
捡过。
好，那你聊聊你印象最深刻的来。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看到
那天在吃早餐，在暨南大学
哦，在大学校园内吗？
校园内
吃早餐。
对，
好，然后。
然后我们看到窗户上有独角仙，然后就去抓，然后抓完突然发现。地板上有一只那个，有一只五色鸟，它、 他就倒在地板上，发现还活着。
嗯，
我们就去找最近的那个野鸟类协会。
你觉得那只鸟怎么了？
他就是撞到玻璃，然后掉在地板上。
那个餐厅是透明的玻璃。
对
，OK， 五色鸟是最会撞玻璃的，在都市里面。
嗯，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做过排行榜啊，真的是第一名。因为都会区里面五色鸟很多，
嗯，
那再加上五色鸟本身哈，它的那个飞行姿势跟能力，它是直线飞，
嗯，
它的飞行翅膀啊，它是属于短圆形的，所以它的飞行姿势是直线冲。那直线冲它很难做急转弯。那我们的玻璃，尤其是我们很喜欢像做景观嘛。都是做透明玻璃多嘛，
落地窗，
哎，落地窗嘛，好，玻璃帷幕大楼嘛，所以它就造成说，在我们公园绿地，尤其台北市周边，我们是盆地，森林又很茂密，我们水土保持也做得不错，然后再加上我们公园绿地也多，所以你看五色鸟这个台湾特有种，哎，在我们公园绿地到处都有，所以它第一个数量多，第二个它的身体结构的关系，所以飞行姿势的关系，再加上我们人为建筑的关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造成五色鸟撞玻璃的案例非常多。好，结果你们送去哪里？
我们送去特生中心。
特生中心，然后呢？
然后就看到里面有很多受伤的鸟没办法野放。
嗯，那你们就顺便去参观咯。
嗯，有看到很多老鹰。
好，哪一种？
大冠鸠，还有
丽翅，
还有丽翅，
丽翅鸢。
对
啊，猫头鹰多不多？
猫头鹰有一些。
那五色鸟你送过去以后，他们救治的状况怎么样？
我后来打电话去问，因为他给编号嘛。
哦，是。
后来回去问说那只有。
有活
有放掉
哦，有放掉哦，还不错。
不过那一次的经验蛮特别，因为我们是早餐时间
对
捡到嘛，所以我们那天整天的行程就把它取消了，
就整个 delay。
不是 delay 啊，就还对孩子来
说，啊，取消，
这不是 delay， 就他们
取消，
他们做了一件怎样更
就是帮助动物
有意义的事情哈，哦，
嗯，
然后等于说这个行程就转换为这个救伤之行了，
对，
而且参观了特生。对，
而且
去特生有应该你那次去特生是不是有跟我分享一些心情？就是之前我们看过的黑熊救援，
嗯，
然后还有石虎，他们都会在那样子整片，
就是
玻璃可以让看过去看很多的兽师他们的，
就是之前都是看影片，是不是？妈妈的意思是这样，然后现在就亲身来到特生看，来参观这个组织，对不对？
然后那个救完鸟，知道有放了，
嗯，
我们就觉得很开
心，很开
心，因为能救到一只鸟。
对，那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照顾野救伤鸟的经验？
有
啊，你讲一讲看。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公园地板上发现鸟，嗯，就是先拿鸟笼放在鸟笼里面，然后带回家，然后看。我们本来是要那个，要，就是要让它伤好的时候再放回去，
嗯，
可是发现养的存活率很低，
嗯，因为它
蛮挫折的，
因为它受伤很严重吗？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它本来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就是养不好？
对啊，
哦，
看起来不太好吧？
是看起来本来就不太好，
站不起来，
哦，就站不起来了。捡到时候就站不起来吗？
对。
那它已经是成鸟了吗？还是小鸟？
就是半只鸟，就一半。
哦，
一半幼毛，一半可以飞行。
哦，那可能是在学飞阶段，但是它站不太起来。
对。
哦，那站不太起来的话，第一个有可能是骨折，那个就没有送到鸟会。还是那个是比较早期的。
对，比较早期的话，雨汉他还蛮有一些捡到鸟的经验。
嗯。
很有缘分哎，
常常捡到哈，
常常捡到，有那种突然到火车站，
嗯，
然后到火车站要骑摩托车的时候，怎么一只斑鸠就在他的正前方？
哦，
那或者是到公园走一走，怎么就一只红嘴黑背也救过吧？
对啊，救过。
对，那刚开始的话， 孩子就是想说带回来照顾。
是是。
不过后来因为我们接触了桃园的那个野鸟的救伤，
对，
救伤中心，
对，
然后也开始学一些原来要怎么样可以正确的
救护，
对
对,
对，救护鸟的部分，
对 的,
部分
的概念啊，
对
对。
我们有时候捡到那种是那种那个成体还不会刚学飞的时候，
对，
我们就先把它放进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放到比较高的地方，可能它到时候会那个
在家里练习飞。我们后来有让他们在家里练习飞。
嗯嗯嗯。
你可以分享一下之前有曾经救过一只是斑鸠红鸠啊，对不起，是金背鸠
啊，金背鸠，
对，金背鸠的经验。
我们就有一次在公园捡到一只金背鸠，然后它伤没有很严重，就是可能只是扭到之类的。
是，
然后我们养一阵子，发现它可以飞，也可以正常的站在树枝上面。
好，
然后我们就早一天把它放回公园。然后之后就成功飞了起来。
那一幕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其实有放飞试飞一两次，然后发现不行，我们就因为还是怕说如果他在公园放飞还是会遇到一些流浪猫狗攻击的状况，
对，
所以我们要很确认他可以飞到屋顶的高度。
对，
所以那一次放金背鸠的经验是确实就看到，我记得是春天哦，那时候就看他直接飞到土地公庙的那个屋檐，对吗？
对啊。
所以那次照顾多久？
照顾两个礼拜。
金背鸠。
对。
那你们都喂他吃什么？
喂他吃一些
鸽饲料。
对。啊、就网络上查看他可以
吃。哦，好好好 ，OK， 好。那个我也给你分享一下啊。其实因为野鸟救伤，以前我在鸟会我也参与过很多年了。那其实它分很多状况，真的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分辨哈。而且它很多受伤状况也不是我们，就算我们真的懂鸟，也有真的是不太能够了解它怎么回事。
对，这一块真的
真的不知道。而且所以那时候我们才有招募很多兽医师来加入。
哦，
有照顾的志工兽医师。而且你刚刚讲的鸠鸽，我们就发现啊，都会里的鸠鸽很奇怪，它会无缘无故的就是衰弱，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了。它看起来就是你就是很容易接近它，但是如果是健康的鸽子，你一靠近它，你想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就会飞走，那这是健康的，不用担心。可是呢，它就乖乖的被你抓，它也很温驯的。像这种可能是有生病，所以以后你碰到这种状况，我跟你讲一个概念，自我防护的概念，就是不要用手去抓鸟。
哦，
对，不要用手去抓。
老师为什么呢？
鸟有疾病啊。
哦，
鸟身上疾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疾病，这样了解吗？所以最好透过塑胶袋，透过纸袋，透过手套，因为我们不可能随身戴手套，那你只能找你可能可以拿到了隔着一个东西去把它安置，抓着它。你要照顾，你要想救它，但是首先要想到自己的安全。因为鸟类跟人类有共通传染疾病，那现在最为人所知就是禽流感，但是我们一般公园绿地是不太有禽流感的，这种应该是水边的鸟才比较容易啦。这样了解吗？
了解。
就是简单的自我防护的概念要有，我们爱护它，想要去救他没有问题，可是要想到自己的安全，哦，是这样子。为以上就是我们美宝家族的故事，哦，大家是不是听得觉得非常的精彩啊？那因为他们的故事谈的蛮多的，所以呢，我决定把它分成上下两集。那今天我们先听上集，下个月我们再来听听下集，且听下回分享咯。拜拜。